今天读了三段圣经，这三段圣经呢，当中有一个重复的一个字，是什么？这活着，活着呢是一个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是大家好像似乎都明了的常识问题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问题。当主耶稣问那个有条件要跟随主的那个门徒，主耶稣说，怎么说？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随我吧。这句话，主耶稣说了，我想，在当时听见的人啊，一定感觉很迷糊，感觉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怎么死人死了的人还能埋葬死人？感觉这问题啊，似乎是有矛盾。其实呢，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什么是死亡，什么是活着。对这方面不理解，有错误的看法。在伊甸园中，当神对亚当说：“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。如果你吃了，因为你吃了日子，必定死。”那么这样说了，亚当呢没听话，吃掉了，吃了。他吃到了以后，我请问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比那天他死没死？死没死？我想有人心里说死了，有人说心里想，没死，而且还有很有理由，因为亚当以后还生了该隐和亚伯，以后在130岁的时候啊，又生了赛特，以后呢还活了800年，这800年当中生儿育女，啊，最后说亚伯那个亚当。一共活了930岁，死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呢，到底是神的话？神的话说，你吃了那果子的那一天，你就死了。他没死，好像没死啊。那神的话是不是落空了？我想，当然是不会。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一个神的话不会落空。主耶稣说：“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废去。”他又说：“怎么说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”所以呢，神的话是确定的。我们圣经不是说吗？神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像这样的话，神是，既然说神的话是这样的肯定，那么我们就感觉到，那这个话，神说的是死了就是死了，但是呢不太明白，为什么？因为好像是个矛盾，到底该怎么样解释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都说，他实际上是死了。怎么样死了呢？亚当犯了罪，违背了神的话。他呢，尽管他的肉身还是活着，但是他的灵 和神的灵的关系断绝了。那么这样，他的灵和神的灵断绝了，他是死了。耶稣呢，用葡萄树做比喻，葡萄树和枝子的生命联系做比喻。当枝子是在葡萄树上，它可以结果子，活得很好。但是，一旦撇下来了，折断了，离开了树，它的看起来，它还是有叶子。他呢，他的还活得好，还似乎很好，但实际上他是死了。为什么？离开的树没多久就枯萎了，就枯萎了。所以这个联系，生命的联系啊，是很重要的。我这里有准备一朵花，这个花是今天早上在我园子里面剪下来的，这个玫瑰花漂亮吧？啊，那个看来是鲜花正啊，这个非常漂亮，正是鲜花怒放的时候啊，看起来花叶正茂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花离开了树，它怎么样？他的生命怎么样？已经和树的生命呢断绝了关系，断绝了关系，我们说这个花死了，因为它要正向走向枯萎，正在走向死亡。我想这个事情是跟我们呢就比较明白，从这里比较明白，如果我们要离开了的生命的树，我们的生命说是活着的，实际上呢是死的。刚才我们读那第三段圣经经文，那里说怎么说？第三段怎么说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再重复一下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没有关系，是无益的。这是主耶稣对人是不是活着的正确的判断。要看灵，不是看肉体。我们人呢，常常是错误了，是常常把肉体看作是最重要的事。变成是一个头等大事，把一生的精力都投放在这个关心肉体上面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我们知道结果最后是什么呢？是一场空，到头来眼睛一闭，怎么什么都带不去，连一分钱都带不走。其实啊，人的肉体，人的身体，不过就是灵魂的衣服。保罗呢，对哥林多教会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呢讲，对，要比作什么呢？人的身体比作灵魂的帐篷，灵魂住在帐篷里头。是的，衣服可以脱去，可以朽坏，可以腐烂，那个帐篷可以坍塌，可以毁坏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所注意的仅仅是衣服是帐篷，把重心点放在这里，我们呢就要吃了大亏啊！因为我们要应该注意的是灵魂到底 能不能够永远活着，能不能进入永生，这才是一个最主要的事。我今天特别对我们福音朋友特别讲，我们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问题，把重点注意点放在我们的灵魂上。所以这我们呢就必须和永活的主基督耶稣联系在一起，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这样的话呢，永活主能够永远活着，我们呢也就当然也是永远活着。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活着的与真意。我这里知道，我这里有一首诗歌，今天早上突然想起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可惜没有做成这个片子。很简单，这个歌是怎么说的？我立了主就不能活，我立了主就不能活，丢在外面苦干焚烧，我立了主就不能活，就这四句。我立了主，我来唱一遍吧。我立了主就不能活，我立了主就不能活，丢在外面苦干焚烧，我立了主就不能活。大家一块唱好不好？唱一遍。我立了主就不能活，我立了主就不能活，丢在外面苦干焚烧，我立了主就不能活。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首要问题。我们还要是考虑一件事，我觉得是这是第二个重要问题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神为什么要我们仍在日光之下活着。因为最近王牧师，我们这个整个讲台信息呢是多讲关于日光之下或日光之上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就要明白，神今天让我们仍然是在日光之下活着，究竟是什么意义？简单说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：既然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诱惑，充满了一些不平的事，而且在我们这个一生这不几十年当中，人人还要碰见许多危险，常常碰到一些困难，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，甚至一些磨难。特别是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大概都尝过一点滋味。那么这样呢，好像有一个说法是家家都有一本什么难念的经，而且呢我们人还容易犯罪，既会信了主，有时候心灵软弱了，当软弱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受到引诱，就上了当，堕入撒旦的网络里面。我就想，我们既然信了主，我们还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容易犯罪的这个世界活着干什么？是不是主为什么不把我们立即踢到天上去？因为天上那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忧伤，也更没有罪恶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为什么主啊不 当我们信一个提一个，信一对提一双，都提到天上去，那这样就不是就免了受了这些苦痛，免受这罪恶吗？说我这想的是，当然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可是我们想啊，神为什么在我们得了救以后，信了主和他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仍然叫我们在地上活着？这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在上个礼拜，是上个礼拜吧，那个王牧师讲到那个人生啊当中一种大祸患啊，这方面呢，我在看传道书，看了一章第十四节，这个传道者他的看法，再把它念一念好吧。传道书一章十四节，传道书第一章十四节，请大家翻到了以后，请大家一起读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浮空。念的声音太小了，我们把后面这个都是念大的声音好不好？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浮空。哎呀，这个传道者他是所罗门王啊，深深地看透了这人生，所以他把人的经历，人的所做的一切都是总括起来，概括起来，就是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啊。他说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通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在这个两个都是的情况下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枯风，这两个都是这样日光之下活着，它的用意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仔细读圣经，从这里面找出答案来。我今天呢，想提三方面。第一方面，请大家翻开《哥林多后书》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七章，第一节，我们找到了一块读一下，好吧？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哦，我们信了主了，认罪悔改了，主也赦免了我们的罪了，我们的也脱离了罪恶的权势了啊，也能够从死亡罪恶死亡当中活过来了，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女了。这是解决这个救恩的问题第一步，初步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肉体身体是原来是就是做犯罪的工具，这个老肉体啊是倾向于犯罪的啊，习惯于犯罪，所以这个老肉体还未完全死去，当遇到世界上的引诱的时候，还会上当受骗，还会固态附萌，还会做一些神说不喜悦的事。 但是呢，现在和过去有些不同。过去啊，要会犯罪，是认为是聪明，有智慧，有聪明，啊，自命得意。我们有一个外甥女，她讲了许多谎话，骗了她的这个年长的人。以后呢，跳出来，跳到这个阳台上面，给她姐姐讲：“你看，我骗她，我骗的团团转，自鸣得意。我在旁边，她没看见我，我在旁边听到。”你看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们就看就想到，我们人啊，过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对有些许多事啊，过去犯了罪，不感觉是罪，感觉是得意的事。但是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你犯罪了，偶尔被做过犯所胜，在这个时候怎么样？心中感觉不平安了，哎，甚至感觉非常痛苦了，后悔了，有人自己捶自己的胸啊，晚上睡觉也不能睡了，感觉我亏待爱我们的主了，啊，要感觉到我们亏待了，辜负了基督的救恩了。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，责备我们，你要认罪，要悔改，要要成为圣洁。因为人非圣洁，怎么样？不能见主。因为神也明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哦，我们不圣洁，无法和神亲近。我下放在农村有将近十年，在农村呢，没有一般很少这个厕所，那个厕所也没有抽水马桶，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大缸，好大一个缸，这缸里头你啊，这个当中加一个板在上面，那么宽的板，你得要解手呢，就要用这个。大人不要紧，小孩呢，有时候就忘了。那小孩忽然掉到里面去了，掉到里面去啊，旁边有人听着喊叫，赶快把他拉上来，拉上来，你可以想象他身上是什么情况。他的妈妈过来了，妈妈过来，这个小孩看见妈妈就马上就哭啊，两个手说就要叫妈妈抱，他妈妈就躲，赶快躲，拼命躲。为什么？小孩想亲近妈妈，得到妈妈的温暖，可是妈妈为什么躲呢？因为他身上这个污秽没有除。是不是？我们多少时候喜欢和主亲近？我们祷告，我们愿意和主亲近，啊，也愿意侍奉主。但是如果我们的污秽没有除去的话，请问怎么样？神能够亲近我们吗？所以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。这就是这样的道理。如果我们不洁净自己，怎么和圣洁的主亲近呢？所以有些时候说，为什么神到底在不在？为什么我祷告神就不听？当然是神不听是有原因的，那么一个就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无神无法要和我们亲近，因为我们没有除去这些当这些罪恶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活着在神面前活着，这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活着啊！不但是我们要成为圣洁，我们的也更每一个人基督徒都要在教会里面弟兄之这活着，这个活着呢也是这个教会也要应该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一个圣洁的教会，所以这样的才能得以进入他的荣耀当中。神很注意教会的圣洁。让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哥林多书的后面啊，加拉太、以弗所，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、27节，26节、27节，请大家找到以后还是一块读啊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。这实在是神的美意，他不但要求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圣洁，他更盼望他的儿女在组成的教会，也就是主耶稣的身体，是一个圣洁的，而且是毫无玷污、毫无皱纹、毫无瑕疵等类的病的圣洁。因为他要把他的儿女，他教会，也就是我们，要怎么样，也是要做基督的心腹，接到他的荣耀里面去。所以他要求我们啊，要在地上就能够来力求圣洁，追求圣洁。我们或者叫像圣经常用的成圣的词，以致成为圣洁。那么这样呢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当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对罪恶有免疫能力，你就经得起日光之下的花花世界的引诱，你就经得起撒旦用各种方法对我们的攻击。神要使我们不但是要成为圣洁，要出于污泥而不染，要怎么样，到什么地步呢？就不再有皱纹，不再有玷污，不再有瑕疵，这样我们就是能够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要参加到基督的婚宴中去，作为新婚，那是新婚礼服吧。所以我们在地上啊活着，你在活着要常常想到天上去，在地如在天，常常想到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在天上，我到主面前，我是应该是什么样光景，应该是考虑这个问题，常常想，不能忘记啊！我要，所以要有属天的眼光，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呢要追求圣洁，做圣洁无瑕疵的儿女，教会要成为圣洁荣耀的教会。只要是教会存在，神的荣耀就存在，只要你神的儿女在，神的荣耀就在。要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完全能够荣耀神的人。那么 神留我们在这地方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说这样说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神要我们成为见证人，福音的见证人，来把福音见证出来，也就是说要吹响福音的号筒，把福音的传福音的使命接受下来。我们都会被这个关于大使命，是耶稣向我们颁布的大使命那一段书话啊，那是在马太福音28:19-20那里说啊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大家都记住这句话，传福音做见证是我们是使徒交付我们的责任，托付吧，责任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们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赐给我们恩赐，恩赐有大小。我们在我们身上，有人说啊，我们这主耶稣不是做个比喻讲，要有5000银子的，有2000银子的，有1000银子的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都有，而且都要去做买卖，要办买卖，要去赚钱。所以呢，我们绝不能把主的吩咐呢当耳旁风，置若罔闻，绝不可以把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恩赐埋在地里。有人有特别的托付，就应当甘心乐意的接受主的差遣，接受主的呼召，做传道人，做宣教士，向边荒，向海外，向地极，向这福音未得之地去传福音。但是呢，我们其他的人是不是就没有责任呢？你领1000银子，你有没有责任呢？照样有责任啊，责任。所以我们应当至少起码应当向你我们的亲人来传福音。我记着我曾经多次提出来这个问题，因为我里面确实有这样感动，就是我们神是给我们亲人，为什么要给亲人？就是要我们是做神托付在我们身上，要我们来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。所以我们有人说我不会讲，那不会讲呢，你就好好祷告。会不会祷告呢？祷告以后你会不会跟他讲一句两句呢？你能不能够跟他跟你的亲人来做见证呢？如果没有机会做见证，你自己本身能不能成为福音的见证呢？你让你的亲人由于看到你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呢？所以我们说啊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得注意，就是主既然把这个责任的任务托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他的儿女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要准备一件事，就是当见主的时候，主要问我们，你有没有遵守我的命令？你有没有做买卖赚钱？ 你还是把你我所赐给你的恩赐埋在地里了？主肯定要问我们这个问题，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回答。你不要回去你就幻想，我先深信，因为主耶稣那个比喻就讲很，那个一千两银子的人可能想，但是你给我的手，我就可以把它埋在地里。但是主还是要问他，问这个五千两，问了两千的，还要问一千的，每个人主都要追问，到底我们有没有遵循神的命令。所以关于传福音啊，我还想多讲几句话。传福音你要抓紧时间，不要拖拉。为什么？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把亲人交给了我们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妻子妻子丈夫啊，还有我们的儿女，神交给我们，还有其他的亲人交给我们，就是要从我们那个地方听到福音，可是他没有听到，结果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去。在以西结书特别明确讲，要做守望的人，要把这个把福音的号筒也吹响。如果我们不谈，怎么样？说神要追讨我们他们上面的罪，向我们追讨，所以不可以忽视失去的机会。特别是你们的父母，因为我老年人我可以讲，特别是我做父母的，离开他年纪大了，离开世界的日子是一天天的近，一旦他们永久离开了，你想向他传福音就来不及了，后悔了。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的母亲，她很爱她的母亲，她向她母亲要传福音。哎呀，这个母亲啊还很有主见，就是别的都好，就是这一点不能接受，所以她心里非常痛苦。当他母亲在床上，那个医院的床上躺着的时候，这个女儿进去大声痛哭，流泪向他母亲再传福音，他母亲受感动接受了，最后欢欢喜喜离开了。这个是我们要知道，你确实有爱你亲人的心，你确实有这里面有爱主的心，你的感情会出来，你的话语会出来，你的所有的行动会出来，就是让福音能够临到我们亲爱的人。我们不可忽视向儿女们传福音，儿女从小就要注意来培养他，使他能够接受福音在他们心里头。这是主一再教导我们要重视的一个问题。圣经怎么说？教导儿童，使他们走当走的路，就是到老也不会怎么样便宜。我记着我们的宋哲弟兄还有徐瑞夫妇姊妹，他们结婚的时候让我讲话， 我讲一句话，不知道他记着没记着，反正我就一直记着。说的，你要就不要生孩子，要生孩子就要使他生为一个基督徒。你要使他成为基督徒，你把他养大，成为你走天路的同伴，成为讲福音、传福音的接班人，这是你在神面前做的。但是如果你养育着孩子，你不把福音给他，他呢以后没接受福音，结果是给撒旦送去一个伙伴吧。像这样，我说你干脆不要生孩子。不知道他记着没记着这句话。我在我的电脑里面还有这句话。我记得是，因为我确实是有这样感动。这是我们啊，如果光注意孩子们的这个什么学习啊、成绩啊、什么怎么样，将来呢工作要找个好工作呀、啊，你如果光是这样想，当然是应该父母是有可以这样想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想要把孩子把福音传给孩子，让孩子能够在福音上有得到，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吃我们的大错误。因为孩子他也你需要活着，你孩子也要活着，就是在怎么样，在基督里面活着，和基督生命联系在活着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要见主的时候，你一手把孩子领着一块去见主，是吧？这还我带着孩子来见你，你想想看，这多快乐啊！非常快乐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大家好好努力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年轻人需要好好努力。你不要看孩子调皮，但是你也把福音放在他里面，帮助他，使他领他走正道的道路，他到老也不会偏离。我还在这还想向我们老年人讲几句话。老年人，我讲，我们都来到美国，有些呢是来到美国信了耶稣。我们来美国干什么？有人就问，说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照顾儿孙的，是外孙还是孙子还是孙女，我来照顾的。怎么样照顾法？他吃他的一切，关心他的生活，还要帮助儿女把孙子辈养大。哎，这很有功劳。但是在神面前看到底有功劳没有功劳呢？就是你有没有把遵照主的托付来帮助这些孩子，教导孩子，能够把他领到主的面前。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主既然让你到美国来，既然让你信了主，你得到福音，你要把你的福音要传给你的儿女或孙辈们。大卫他呢是一个有这样是这样是我们称为大卫有这样的心智。可以不可以请大家翻开诗篇第71篇。诗篇第71篇，第18节， 大卫在这里向神祷告说，一块读吧。神啊，我到年老白发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哎呀，大卫他明了这一点，他向神祷告做什么呀？神啊，你不求你不要离开我哦，在我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做什么呢？你先不要让我，不要让我走，让我要做一件事，做什么事呢？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他的责任他知道，尽管他快要离开世界，但是他想，神啊，你把你要托给我这个责任，要把福音要代代相传下去，多么可贵的心智！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智？我们摸摸我们头发是白的，那么有没有这种心智来想到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后代，一代代传下去，要把主恩典的福音、主救恩的福音，就从你那地方，像这个传递火把一样的，把福音的火把传下去，心心相传，代代相传，说一直把福音传到地极，等候主的再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知道你的儿女们的心愿，主啊，您让我们在这地方真是不单是活着，要真正能够有丰富生命的在活着，要把你的恩典传送下去。我们知道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不是让我们在这地方享受什么，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样来能够满足你的心意。愿主赐福于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正成为一个活着的人，把你的恩典传得完备，让你的福音能够广传，让你从我们这个地方能够代代相传，一直等候你的再来。愿主听我们祷告，奉你的